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信息主题是人的争闹与神的发笑。我相信弟兄姊妹一定都十分的关注当今世界的局势。本以为长达三年之久的大瘟疫过去了，人们都会这个更加的珍惜美好的时光，开开心心的过日子。却没有想到很快这个战争就接踵而来。俄乌战争正打得难分难解之时，又突然爆发了中东的这个哈以战争。真是战火纷飞，生灵涂炭啊，世界变得是如此的动荡不安。战争呢也引起前所未有的人与人之间的大撕裂。人们呢都纷纷的选边站队，就连亲戚朋友连家人也不例外。那么前些日子呢，还有这个朋友来信问我站在哪一边，还说你是搞历史的是吧，能不能给我们讲讲以巴之间的这个恩怨情仇和是非对错。我赶紧就对他们说，对不起，我讲不了，要讲也只是一家之言，一种观点罢了，说服不了几个人。你看现在各种这个媒体和自媒体上有多少的争辩呢，都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呀，是不是？问题是你站在哪一个角度，站在哪个立场上看问题，不同的角度和立场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那么我们到底应该站在哪一边，站在哪一种视角上来看当今世界的问题呢？那让我们今天一起来看诗篇第二篇，盼望能够在圣灵的光照下，让我们能够从上面的视角来看问题。这里说，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说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必嗤笑他们，那时他要在怒中责备他们，在烈怒中惊吓他们，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上了。耶和华对受膏者说，我要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极赐你为田产，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窑匠的瓦器摔碎。现在你们君王应当醒悟，你们世上的审判官该受管教，当存畏惧侍奉耶和华，又当存战惊而快乐，当以嘴亲子，恐怕他发怒，你们便在道中灭亡，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诗篇第二篇呢，这被称为是君王诗篇，或者是弥赛亚诗篇，在新约圣经里边呢被引用过七次。这些经文都是论到弥赛亚，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从中我们就可以看到人对神的悖逆与反叛，以及神对这个悖谬之人的回应。同时呢，也让我们看到那真正的君王是谁，以及神对人的呼唤。那这段经文一开始啊，就说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这里的外邦啊，就是列国。争闹也可以意为是骚乱或者混乱，也就是说列国为什么骚乱，为什么世界一片混乱。虚妄的事就是指不可能成功的事。对于这两个问题啊，圣经随即就给出了答案，说这都是因为世上的君王一同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诗篇第二篇所预言的是从耶稣基督第一次降临到第二次再来之间的事。从耶稣诞生的那一天起啊，列国的争闹就已经开始。你看，从希律王到罗马皇帝，从中世纪欧洲各国到穆斯林帝国的兴起， 在随着福音传到世界各地，万国万民一直都在那里喧嚣争闹，这种的争闹和骚乱要一直持续到耶稣再来的时候为止。在这个期间呢，战争与动乱，饥饿与革命，教会的离经叛道，假先知和假基督的出现，以及近乎崩溃的人类文明啊，一切都标志着人对圣经、对基督以及对神的敌对与反叛。被造者向创造者表示反抗，天下邦国各自为政，放纵不服从神的统治，人心败坏到极点，以至于啊世界混乱不安。他们所谋的是与基督为敌，就像当年呢犹太人把基督钉在十字架上一样。他们说什么？他说我们不愿意这个人做我们的王。你看世上的政权，无论他们彼此间的敌意有多么深，但是他们的内心呢却联合一致于一个共同的目的，那就是抵挡耶稣基督的统治。在这个邪恶的世界上啊，有很多的君王和政府的首脑，他们彼此之间有在很多事情上都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他们为着各自的利益互相冲突，是难以协调的。可是他们在抵挡主、反对神的事上却可以联合起来，一同密谋反抗神所高立的君王。你看这个本来呀，这个希律王和这个巡抚本丢比拉多呀，他们之间有着政治厉害的冲突。那圣经说，从前希律和比拉多彼此有仇，在那一天就成了朋友。你看罗马占领军和犹太公会、外邦人和以色列民，他们长久存在着民族立场的差异，互相争斗。你看撒都该人和法利赛人、祭司和文士，在宗教见解上他们水火不相容，但耶路撒冷发生过仅有一次的团结，就是在反对耶稣的事上，各邦各派汇合成了 一股力量，就把主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那耶稣基督复活以后呢，信徒日益加增，教会呢也越加兴旺，他们又联合起来迫害主的教会。他们背后都是被这世界的王，也就背后这个魔鬼撒旦所操纵着。你看现在世界上实际一片乱象，你要看背后的这个世界的王，就是魔鬼撒旦的操纵。因着这世界的王的煽动啊，世上的各种政权便竭力的挣扎，想要完全脱离基督的律法。他们不要仁爱，不要公义，不要真理，他们喊着说让我们挣开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世人看神的统治是捆绑，是绳索，是束缚，以至于他们不要在神的道底下规矩的生活，他们要按照各自的自由随心所欲的去生活。那还有一些时候啊，人们也会利用用这个另外一种的方式来抵挡神所高立的君王耶稣基督，就是人，你看一下，人们是普遍的蔑视神律法中对于道德的圣洁的要求。圣经中凡论及到道德或婚娶的条例都被人们所拒绝，他们的生活方式公然的违抗神的旨意。人要自己定自己的命运，他们要挣脱一切的捆绑绳索。那现代人呢，要自由开放，为所欲为，在末期将要爆发的事情，你看在现在已经是随处可见。先是在家庭里边，父母就要听儿女的话，看儿女的眼色。那么其次呢，就是在学校里，你看教师不能够责罚学生，无神论的教授他在讲授那些进化论和与神敌对的那种的哲学。至于在社会方面，有同性恋、多性恋、人兽恋、跨性别等等破坏两性的关系。在政府里边，你有这个性丑闻，是 这个贪污贿赂等等，这些都渗透在各个的整个的这个行政的机构里边。你从公路上的巡警到法庭上的法官，比比皆是。当教会还在地上的时候啊，不法的事就已经是如此的昭彰，到了将来呀，那更是罪恶滔天，一发不可收拾。启示录十三章里的有两个兽啊，他们得着魔鬼的支持，他们发布禁令，不准许人敬拜神和他的受膏者耶稣基督。而那些拒绝听从不敬拜兽像的人都惨遭杀害。这就是诗篇第二篇第一段所预言的那种列国罪行的巅峰啊。当人们蔑视神的话语的时候，他们就是在什么，就是在试图挣开神的捆绑，就是在脱去神的绳索。他们以为脱离了神和他的话语就获得了自由，其实那不是自由，恰恰相反，那是奴役。他们完全被罪和死亡所奴役，他们自己呢要承担这个罪的后果的，那就是永恒的灭亡。除非人遵行并且顺从神的主权，否则呢绝不可以获得那真正的自由。只有在主权内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但是可悲的是呢，悖逆的人类却甘愿受撒旦的奴役，做他的工具。他们疯狂地争闹、谋算、筹划，动员所有的力量与神为敌。但他们想不到的是啊，那坐在天上的神呢，看世人就像看在那个车辙中张牙舞爪的试图挡车的那个螳螂。他又笑又怒，这里说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必嗤笑他们。那时他要在怒中责备他们，在烈怒中惊吓他们，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上了。这几句话啊，可以说是诗篇第二篇的高潮。在圣经中啊，神发笑的记载是很罕见的，整本圣经啊，只有在这里说到神笑了。神对世间这些统治者那无用的图谋啊，发出了笑声和嘲弄。创造宇宙的神掌管万有啊，愚昧的世人竟以为自己能公然的反抗神，那真是荒谬之极啊。你看，实际上洲际导弹呢，或者人造卫星啊，在神的眼中啊，只不过是小孩子们的玩物而已，他却参透人内心的里边的那个心思意念。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说明在世上一切事情之上啊，在一切所谓的大人物之上，有一位神坐在天上，他不畏惧全人类对他的反抗，反倒发笑。无论人类是如何的筹算谋划，要推翻神，要把神的名字从地上抹掉，但是神看这些都只是儿戏。当列国骚乱的时候，神在天上坐着，以笑声来回应他们徒劳的反叛，因为神知道他们的结局是什么呢？那诗篇三十七篇十三章十三节说啊，主要笑他，因见他受罚的日子将要来到。神向恶人发笑，证明神有权柄刑罚一切作恶的人。我们的神是坐在天上的神，他是宇宙万物的主宰，他不可能被地上统治者的阴谋所动摇。我们作为神的儿女，虽然在这个世界上啊，常常也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但是只要我们的信心和盼望在那位坐在天上的神身上，我们就不害怕。圣经接着说啊，那时他要在怒中责备他们，在烈怒中惊吓他们。耶和华要向列国的领袖们发怒。当圣经提到神的愤怒的时候啊，常常是和人的鼻孔有关。 就是说啊，人在愤怒的时候啊，好像鼻子在喷气。烈怒就描绘了人愤怒的时候那表现那种面红耳赤，让人不寒而栗的那种情形。在神所设定的审判的时间，他要采取行动，列国要因他的怒气而受到惊吓。神的怒啊，表明神是忌邪的神，他要审判一切抵挡他的人。那主耶稣啊，他在谈到末后的日子与末了的时代的时候，他说天世都要震动，人想起那将要临到世界的事啊，就都吓得魂不附体。在谈到他第二次降临的时候，说地上的邦国也有困苦，就惶惶不定。希腊原文困苦这个字啊，相当于汉语的四面楚歌。惶惶不定的含义是走投无路。因此我们可以说，现在这个世界，这世间的列国已经是到了四面楚歌、走投无路的地步。压力是全方位的，一场接一场的危机啊，正使各国的政治家们陷入那种惶惶不定的疯狂中。你看，今天在南韩、北韩，明天在台海，过段时间这个俄乌之间爆发冲突，突然间以巴之间又爆发战争，缅甸那边又打起来了，这各国的首脑、外交家、大使们，他们惶惶不定的东奔西走，参加一次又一次的会议和谈，他们真的是四面楚歌，真的是走投无路了。难怪神在嗤笑人类当今的世界，即便人类啊堕落到如此地步，却还梦想着在几年之内把人送上火星。真的去到火星又怎么样呢？我们能把什么东西带到那里去呢？我们只能带去什么四面楚歌、走投无路的绝境，那就是我们在地球上的成就。经过数千年所谓的进步啊，我们人类啊，正面临着有史以来最糟糕的困境。我们花费了成千上万亿的美元，但一切和平的努力都将落空。因为什么？说到根子上，是人类没有尊和平之君耶稣基督为王。所以说，诗篇第二篇里边的这个对各国之惶恐的描述，在每一个细节上都适用于现代人。人的智慧啊，在神看来是愚昧，难怪神鄙视、嗤笑他们。接着神说：“我已经立我的君。”这是一种强调啊，就是回应前面所说的那些地上君王反叛神的行为。大家都想做王，像士师时代一样，我是王，我是王。但是神嗤笑他们说：“我已经立我的君了，你还争什么？”神对他们的回应啊，就是亲自设立一位受膏的君王。这位君王啊，要在西安，也就是在耶路撒冷掌权。他已经借着他的同在，把这座城分别为圣，所以西安呢是他的圣山。在这里呢，西安是指的是神的百姓，也就是神的教会。神所高立的君王耶稣基督要掌管神的教会。虽然这个世界的统治者和很多人都抵挡耶稣基督和他的国度，逼迫耶稣基督和他的教会，可是他们的图谋是没有任何用处的，他们是终将会失败。神的工作呀，必定会借着他的教会在这世界啊最后完成。虽然这世界上充满了混乱和罪恶，但将来这位弥赛亚必坐在宝座上治理全地。纵使世人合力联手，但是神早已经立了一位摔碎他们的君王，就是神的儿子，他手握铁杖管制这个世界。铁是力量的象征啊， 杖是王权的代表，铁杖所代表的就是弥赛亚治理的权柄。他要将那些反对神的势力扫荡净尽，虽然世人的反叛声是不绝于耳，但是神已经立了基督作王，使他稳坐在他的宝座上，谁能够摇动他呢？任凭世界怎样的变动，天上的宝座丝毫不受影响。我们有这样一位稳定不变的神，在这乱世之中啊，我们的稳定是基于基督的生命，仰望他的必不摇动。他既是天上，既在天上，又在我们里面，屹立不动，因为他是神所立的。当我们看到这样一位安定在天的主，我们就会处变不惊，而那些抵挡他国度的人将要承受神的审判。在诗篇第二篇的末了，圣经警告那些敌对他的君王要悔改，以免灭亡，同时呢，也应许那些信靠他的人必会受到祝福。在这里啊，劝诫说，你们君王应当醒悟，你们世上的审判官该受管教，当存畏惧侍奉耶和华，又当存战惊而快乐。意思就是说，你们地上的君王和审判官，执法的和司法的人，当趁着还有今日，审判还没有临到之先，赶快的与神和好，这才是真智慧。就像每个人都有两条路，每个国家也只有两条路，或者是你因为背叛神而自取灭亡，或者是因着顺服神而得到那永恒的快乐。如果我们今天向神存畏惧的心，将来审判的时候就不必害怕；如果我们在神面前存战惊的心，就必能从神那里得到喜乐。那接下来呢，我要站在圣经的立场上跟大家分享，在如今呢，我们身处乱世，面对国家、社会、国际间的冲突和战争等问题，我们当采取什么态度呢？是采取消极的态度，对一切问题都不闻不问呢？还是应当积极的投身其中去解决这些问题呢？让我们从圣经来看，特别是从主耶稣是怎么看、怎么做的，他的态度就是我们的态度，他所做的就是我们的榜样。那前面说过，耶稣基督在这到这世界上来，一共是有两次，第一次他已经来过了，完成了某些工作，第二次还没有来，但是他必要再来，仍然要完成某些工作。我们都盼望他快快的来，盼望他这个在不多的时候就来。基督不是不管国家、社会、政治等等的问题，但是他的工作是有一定的时间顺序的。基督第一次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主要是完成了对付罪的工作，拯救人脱离罪，叫人得着新的生命。基督第二次来的时候，才是来解决这个世界、这个社会的一切的问题。他要更新一切的社会制度。好，我们人的得救是主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的主要的工作，而国家、社会、制度和物质方面等等问题，是要等到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才最后彻底的解决掉。我们承认当今世界和社会上充满了问题，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关系是错综复杂，你看中东的局势，用一个字就概括了，乱，是吧？错综复杂，以至于互相争斗、冲突，甚至发生战争。世界各国的政治制度也没有一个是完全的，以至于就会产生出许许多多的社会的问题。就连像美国这样的世界强国、经济上发达富庶的国家，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强盗、吸毒者和流浪汉？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罪犯？于是就产生出什么阶级问题啊、种族问题啊、贫富问题啊等等。为解决这些问题，一方面你看到人不断的订立这个法律，是吧，来防止问题；一方面呢，你又看见 立的法越多，不法的事也更多。许多的事，有些人赞成，有些人反对。所以人的头脑里边呢，就充满了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想法。那我们基督徒对于这些问题该怎么看呢？当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呢？首先，我们看见这一切的事啊，神实际早已经有了解决的办法，而且呢，也定出了解决的步骤。对于这一切的事，神知道的太清楚了，比你我清楚的多，所以你不要急，也不要忙，更不要自作聪明的说，哎呀，该这么办，该那么办。基督第一次来只救我们个人，只解决属灵的问题，没有对付这个世界和它的制度，也没有直接的对付社会问题和物质的问题。基督不是不解决这些问题，他一定会解决，而且要彻底的解决，但这要等他第二次来的时候解决。所以我们基督徒只需要注意神所注意的事情，只做基督所做的工作，这就是我们最基本的原则。是的，我们看国家社会上满了问题，而且个个都是大问题，是需要解决的。但是我们要看见，产生这些问题的最大原因是什么？是因为人的罪，因为人坏了，人与神为仇为敌，所以才产生出这一切的问题。神拯救的程序啊，就是要先来救我们这个人，先解决我们罪的问题，叫我们先得重生，人蒙了拯救，有关人的一切问题也就跟着得到解决。所以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呢，就得先认识神的工作。神所注意的是人的罪的问题，所以你我所当注意的也只能是罪的问题。神所注意的是人得救的问题，所以你我所注意的也应当是使人得救的问题。基督今天是把神的生命分赐给人，我们也要把神的生命分赐给人，这是基督的工作，也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工作。所以呢，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啊，不管你的身份是什么，啊，不管你是国家首脑还是贩夫走卒，我们的工作就是救人脱离罪，叫人得着神的生命。也许你立刻就会问说，那么社会问题我们就不管了吗？弟兄姊妹，我今天只能简单的说，我们当注意的就是圣经主耶稣给我们看见的是什么。当一个人得救之后啊，他自然对于社会国家一切的问题都是有益处的，自然他就不会去伤害别人。我们只做一件直接的工作，就是去救人，其结果呢，自然就会影响到国家社会。虽然我们注重的是属灵的问题，但是物质问题自然会受到影响。虽然我们注意的是个人，但是社会自然会受到我们的影响。我们的工作不是直接的去解决国家的问题，不是直接的去整顿社会，不是直接的去改革政治，不是直接的去排除这个种族之间的纠纷。你从圣经中你绝对找不到这样的命令。圣经所给我们看见的就是我们要尽力的去救人，解决个人对罪的问题。罪人得救了，自然会影响到社会、国家，影响到我们人类的制度。举个例子说，主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什么叫世上的盐呢？盐的作用就是杀菌，就是防腐的。有些东西死了会发臭，会霉烂，但是盐来了就会起防腐的作用，叫它不臭不烂。这个世界上有很多死的东西在那里发臭腐烂，但是因为有你这基督徒的缘故，就叫那些死了而且开始发臭腐烂的东西停在那里，不再臭下去，不再烂下去。你有没有看到现在世界上不管哪个国家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腐败。人们都在反腐败，但是结果是怎么样呢？是越反越腐败。但是当你这个盐来了，当世界上社会上的盐多起来了，就能够遏制住腐败。 主耶稣没有叫我们直接的去改良社会、改良制度的工作，主今天只给我们力量去做救人的工作。我们乃是世上的盐，是只叫那些死的制度不再臭、不再烂。那我们看这个世界啊，就好像一只又大又破漏、很快就要沉没了的大船。这个时候你就要快点决定到底是救船还是救人。假如时间够的话，你可以救人又救船，但是没有两样都救的时间的时候，你救哪一个？我们基督徒的看法是认为这条船是没救了，就是救上来也不过是破铜烂铁、糟木头，成了废物，没有一样是中用的，所以我们就只救人，就不管船了，把人救起来，船就不要了。而且呢，我们相信我们的船东会另造一条新船，是全新的，那是我们所要的新船。这就是我们基督徒对这个世界的看法。我们相信今天世界上一切的社会问题、国家问题、制度问题是完全不能够解决的，靠人是解决不了的。唯一的方法是索性就不要它，问题也就跟着都完了。当神所造的新天新地来到的时候，那个旧天地、旧世界连带的一大堆的旧问题自然就都解决了。我们今天不要想去解决这些问题，你解决得了吗？我们只管救人，得救的人多了，自然会影响到世界、社会和制度。你看主耶稣他第一次来到世上，一点他都不碰政治的问题。当时有许多以色列人呢，愿意为他效忠，只要他肯起来做以色列的王，他们愿意拥戴他，跟着他一起闹革命。但是他不做。难道主耶稣不能够改革政治吗？难道他没有这个推翻这个罗马统治、拯救犹太国的能力吗？他绝对能，但是他不做，因为他来的目的是救人，是救人脱离罪。他只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以后又复活，叫我们既脱离了罪，又得着了新生命。基督第一次来，就是做救人脱罪、叫人得生命的工作。你看他来，并没有直接改良社会的工作，没有做直接改良社会的工作。但是今天总有人说他是社会改良家。他也从来不鼓动人起来推翻政府、发动革命。但有人说他是革命家，因为当人的生命改变之后啊，必然会带来生活和社会的改变。比如说有一次，有一些犹太人来试探主，问他说：“纳税给该撒，可以不可以？”你知道主耶稣，你知道那个时候的罗马帝国呀，是一个很霸道的国家，该撒又是一个这个非常凶恶的皇帝啊。但是主耶稣是怎么样回答的呢？他说：“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意思就是说，我对这些政治上的事情不感兴趣啊，我的国不属这世界。他把世界上的事搁在一边，这就是我们的主。他如果要推翻该撒，并不是一件难事，但是他根本不看这些事，他只重看说你们当信我。他说他是一个好牧人，撇下那99只去寻找那一只失迷的羊回来。他又好像一个父亲只等那个流浪的小儿子回到家来，父亲才觉得快乐。他的目的就是找人、救人、得人，而对于国家、社会和制度上的事情，他那是一点都不碰。再让我们看看使徒保罗，他也从来没有想把社会制度改革一下，他只来解决人和教会的属灵的问题，并不碰当时的政治问题。比如说，当日罗马帝国有一种非常残酷的奴隶制度，是吧？不但可以公开的买卖人口做奴隶，而且呢，也可以随便的责打奴隶，甚至把奴隶处死。但在那个时候，保罗对基督徒是怎样吩咐的呢？他说：“你们做奴隶的要顺服你们的主人。” 啊。又说，不止好的主人要顺服，就是不好的主人也要顺服。难道保罗没有胆量反对奴隶制度吗？凡真正认识保罗的人都能说，如果世上最有勇敢的人，除了拿撒勒人耶稣以外，恐怕就是保罗了。从耶稣和保罗身上啊，我们看到道成肉身的基督来到世上的目的就是要救人。你个人得救以后啊，许多问题就附带着解决了，许多问题你不必特意的去解决，就自然的解决了。那么在基督徒中间呢，就没有犹太人和外邦人的分别了。在基督徒中间也解决了自主的、微奴的不同身份的问题，贫富之间的问题也自然的消除了。特别是民族、国家之间的大问题，在基督徒中间自然而然也就消除了。你比如说，犹太人的种族观念是最强的。犹太人看外邦人呢，不算是人，至少在那个时候，那是吧？只能算是狗，是猪。你看，他常常是那么看的，是吧？他们和外邦人是分得最清楚的。但是你看，一信主之后，他们就和其他民族的基督徒就调和在一起了，对立的问题就解决了。如果基督徒不认识主工作的次序，因而今天就不做救人的工作，反倒花气力去改革政治，想着去改良社会。我不是说这个不好，但是我敢断定此路不通，因为在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太多太多了。今天一切的问题是因为人出了毛病，你制度坏是因为人坏，所以你行不出好制度来。你就是立了很好的制度，但是人坏，人不改变，也实行不出来。制度就是差一点都不要紧，要紧的乃是人。人如果不对，你再好的制度也没用。让我们再看一处圣经啊，来看基督是怎样处理这个世界问题的。在马太福音呢，13章，耶稣讲了一个比喻，说这个比喻大家比较熟悉的，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及至人睡觉的时候，有仇敌来将败子撒在麦子里就走了，当长苗吐穗的时候，败子也显出来。田主的仆人来告诉他说，主啊，你不是撒好种在田里吗？从哪里来的败子呢？主人说，这是仇敌做的。仆人说，你要我们去薅出来吗？主人说，不必，恐怕薅败子，连麦子也拔出来，容这两样一起长，等收割。当收割的时候，我要对收割的人说，先把败子薅出来，捆成捆，留着烧，我有麦子要收在仓里。讲完这个比喻之后呢，就有门徒来问耶稣，要他把这个比喻解释给他们听。耶稣就说，那撒好种的就是人子，田地就是世界，好种就是天国之子，败子就是那恶者之子，撒败子的仇敌就是魔鬼，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收割的人就是天使，将败子薅出来用火焚烧。最后说，世界的末了也要如此。这个如此是什么意思呢？请注意最后几节，人子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那时一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看到没有？到世界的末了，主要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的国里挑出来。这话说得太好，一切叫人跌倒的要挑出来。种族问题是叫人跌倒的，挑出去就没有这个问题了。国际的纠纷是会叫人跌倒的，也挑出去了。而且那个时候只有一个国，就是主基督的国，也就不再会有国际纠纷，不再会有战争了。一切叫人跌倒的阶级问题啊、剥削问题啊，统统都在那个时候挑出去了。而且凡会叫人作恶的东西也都挑出去了。你再也找不到毒品了，你再也找不到淫乱的场所了， 所有能叫人犯罪的东西都挑出去了。不过这些呢，都要等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才会有这样的光景。这些问题是要到那个时候才能彻底的解决，到了那个时候，神的国要建立在这个世界上。凡得救了的人呢，就是这里所说的义人，因为他们的罪都得以解决了。所有的义人在神的国中要发光，参与治理神的国，好像太阳一样，太阳是无处不照的。那个时候属神的人遍及全世界，力量能够达到世界的各个角落，而这些都要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才会实现，要到那一天才能够变成基督和他圣徒的国。所以你我不要想在今天你替基督来做这件事情，你做一定会失败的。好，现在给大家讲一个见证。在上一个世纪啊，英国有一个著名的女政治家叫 Pankhurst， 她是发起妇女参政运动的先驱者。她是一个激进的女权主义者，她曾经竞选过英国的议员，以为只要拿到权力，我就可以进行政治改良、制度改良。但是她失败了，以至于她最后终于知道，在政治里边是没有信实的，就没有诚实的，是吧？信政治里边都是谎言，是吧？你要想信实的话、诚实的话，你就不能够成功政治的。由此看，他开始认识到自己的有限，对世界上的这些事情啊无能为力。有一天呢，他就在伦敦的一个旧书铺里，在翻找旧书的时候，他就看到一本小书，是一个传道人写的，其中呢就论到这世界的事，说到这个世界啊只能是越过越糟，是没有办法改良的，只有等到基督再来的时候才能根本的解决问题。这 Pankhurst 他读着读着，他就竟然被吸引住了，他爱不释手，就问店主啊要买这本书。这店主啊是个基督徒，他也认出这个有名的女政治家了，就把书送给了他。这本书虽然很小，作者也不是很有名，但是书中所论到的世界上的政治情形完全是真实的，也指出主耶稣基督到世上来，第一次是为救人，第二次才会改变政治、社会、世界。而且呢，这本书呢论到圣经中有关将来的预言以及这个世界末了的情形啊，就使得这个 Pankhurst 茅塞顿开啊，大受感动。回去以后呢，他就多多的研读圣经，最终他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的生命的主，不仅做他生命的主，也做他生命的君王。他的生命就发生了彻底的改变，从此呢他就从政治上告退了，他就来到了美国，后来成为普利茅斯弟兄会的一个很有名的传道人啊。后来呢他写了不少关于主再来的书，都是一些非常好的书啊，也许大家到这个书店里去翻翻能够翻得出来，到图书馆啊。所以弟兄姊妹，身处乱世啊，这个末后的时代啊，耶稣基督的话是我们最大的安慰。他说一有这些事，你们就当挺身昂首，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基督的第二次降临呢，是我们这个破败混乱世界中所有问题的唯一答案。人类本身没有答案，只有接受神是至高的君王。基督啊将从天上降临，并最终呢为这个陷入困境、四面楚歌的世界啊带来和平。所以你看，在人类历史上，你看那些什么波斯帝国哪儿去了，巴比伦哪儿去了，希腊帝国哪儿去了，罗马帝国哪儿去了，尼布甲尼撒王哪儿去了，是吧？你看中东的，你说这个萨达姆哪儿去了，你说这个拉宾哪儿去了，是吧？阿拉法特哪儿去了，都会过去的，是吧？所以说作为末后世代的基督徒啊，我们的工作和本分就是劝告世人勿要醒悟，做聪明人，并且要完全信靠他。那在这个第二篇里边最后劝诫我们说，当以嘴亲子。什么叫以嘴亲子啊？在希伯来人的这个风俗里边呢，亲嘴的举动啊是表示恭敬顺从， 忠心、亲爱、友好。那古代臣仆啊，要对他们的君王啊表示效忠的时候，就以嘴来亲吻他的手和脚。那这句经文的属灵含义呢，就是对神所立的君王耶稣基督，我们要完全的顺服，做一个忠心的仆人。如果世人不听从基督的训诲，这恩典的时代很快就会过去了。当主耶稣的震怒临到的时候，那都将要灭亡。然而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让我们亲吻神的儿子，相信投靠他，只有他能够救我们脱离一切的恐惧和烦恼，并且赐给我们和平和永生。所以说啊，如果要选边的话呀，我们不选左也不选右，我们要选就选上边，要站在天上的那个主的立场上来看问题，从天上的角度往下看，一切就都一目了然了。这样呢，你就不会去争闹了，否则的话呢，你也掺和到这个争闹里边去啊，你也成了神发笑、神嗤笑的对象了，是吧？圣经说，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我们的一切盼望就是等候主的再来，他一来，一切的问题就都解决了。我们更盼望在那一天能在他的荣耀里和他一同掌权。阿们，阿们。好，请大家低头，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啊，你的话安定在天，永不改变。你的话才是我们的在这个乱世中间的定海神针。主啊，我们靠着你就能永不动摇，我们靠着你我们就会处变不惊，我们靠着你就会得到永远的祝福。主，谢谢你把今天这段话语给我们，让我们弟兄姊妹能够从你的话语中汲取力量、智慧和祝福。一切荣耀赞美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